更深的，愿我们靠近你。主啊，当我们夫妇站在脚前，所以我们就站在我们的前面。主啊，当我们伸出我们的手，让我们摸着你衣裳的碎纸，甚至要摸着你，你的同在何等真实。是的，从上有能力出来，从身上有能力出来，赐给那些渴慕你的，赐给那些等候你的。纵然我们能够靠近你到个程度，能够摸着你衣裳的碎纸，你的能力就释放出来。对我们说话，只要让我们听见的声音，好像那羊听见牧者声音，我们就满足了。圣灵是你，是你，是你落在我们的身上，你不仅重生了我们，给了我们一个属天的生命，主更是帮天天的帮助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得着能力，以致我们能够看见主的荣耀，叫我们得着能力，让我们能够听见主的声音，让我们得着能力，让我们摸着那复活主升天坐在父神右边的主，就在我们的口中，就在我们的心中。当我口唱心和赞美的时候，我们心中就火热。当口你说你是荣耀，你是大能，我们心中就充满了你的荣耀。不仅我们的心中，我们这个人就被你的大能充满了。何等的真实，叫我们更说你与我们是何等的靠近的。叫我们享受你的同在，我们享受我们如此的靠近你，我们享受我们能够听见的声音，我们享受能够看见荣耀，我们享受当我们伸出我们的手碰着你的手，你的大能，那复活大能就再次涌进我们的身上。赞美你，何等的真实，何等的宝贵， 主啊，让我们心中觉得何等的满足，只有你，只有你可以满足我们灵的需要，只有你可以叫我们的心能够欢喜快乐。主啊，让我们靠近你，甚至当我们进到你的里面的时候，当你也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也只有你可以叫我们的肉身能够安然居住，以至于我们真相信，不论生是生是死，我们都是你的人。哦，何等的宝贵，何等的美妙！我们在被造，能够看见来创造的；我们被拯救的那，能够遇见你为拯救我们的神。不仅是你的大能，因为你的创造，你何等的慈爱，因为是你的拯救。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来拯救我们了。何等奇异的恩典呢！过去我们瞎眼睛看见，过去我们风闻暂定，今天真得着。也是主，我们在敬拜你。哦，我们深深的敬拜你，从灵魂的深处，哦，从我们腹中涌出的活水，再次把我们带进那与你面对面，那心灵和诚实，父神你所喜悦的敬拜的里面，赞美你，赞美，赞美你，赞美你，敬拜你，耶稣，哦，主耶稣，耶稣，
赞美你。我的救主，
我生命的主，
我生命的主，
赞美你，赞美你，
我活水的泉源，
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
我生命源头，赞美你，耶稣，
耶稣，耶稣，耶稣，
单单敬拜你。我主耶稣，我的泉源，我活水的泉源，我生命源头，是你耶稣。我们赞美你耶稣，敬拜你，
敬拜你，
单单敬拜你，
敬拜你，
我渴慕你，渴望亲近你，我们渴慕你，耶稣，单单爱慕你，耶稣。 渴慕与你面对面，渴慕
渴慕
渴慕
渴慕你，赞美你，赞美你，你配得，你配得。赞美你，赞美你。
我还活着的时候，
耶稣
要赞美你。
主，当你向他显现的时候，主，我们就伏在你的面前，我们就趴倒在你的面前。哦，当你向我们显现的时候，主，这些老院一样，哦，主，我们在你的荣耀当中好像死了一样，在你的同在当中好像我们失去一切的力量，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敬拜你，赞扬你，赞美你。我们唯一的等候的就是你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把将来的事向我们指明，把你荣耀的国的彰显再一次的交代给我们。啊，你是真神，你是活神，你是到永远到永远不改变的神。哦，耶稣耶稣耶稣，你坐着为王，你站在宝座上。哦，众天使，众长老，一切被你造的，一切被你拯救的，都要来敬拜你，敬拜你，敬拜你。哦，耶稣，耶稣，
敬拜
耶稣，敬拜你，
在玻璃海市，
哦，
雨中天使。卸下冠冕，匍匐敬拜你，呼喊神在
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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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在，圣在，圣在，呼喊神在，圣在。 耀神羔羊，
神羔羊，
宝贵神羔羊，敬拜你，
敬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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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玻璃台前匍匐敬拜你，
在
雨中天使匍匐敬拜你。卸下冠冕，夫妇敬拜你，
敬拜你，
耶稣你配得，
你配得，
你真配得，
你配得，耶稣你配得，
你配得，
你配得，
你配得。
不断在上面显现，你说的是你说的，你乐意向那可慕的人显现，你说的，你可慕，你愿意看见那可慕人能够看见的荣耀，听见的声音，明白的心意，主要因为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荣耀你。荣耀你，荣耀你，荣耀你，荣耀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啊，因为你配得，不仅这个时候你配得，你永永远远都配得。赞美你，再次把一切尊贵荣耀权柄全然的归给你，淡淡的归给你。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哎，感谢主。这是我第一次当伏在主的脚前的时候，看见他衣裳的穗子，我就伸出手摸摸，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力量就释放出来。不是因为好像有个特别的经验，就当神的灵释放他的力量的时候，那是帮助我们更知道怎么去敬拜他，赞美他，更多说神啊，感谢你，不仅是感谢，是愿意把自己再次献上，那个字不仅是 give thanks，叫做 Thanksgiving， 你不仅谢谢神，你会把你自己给了神，这是个很宝贵的，我觉得是神的怜悯，给我能够有第一次有这个机会摸他的碎石，感谢主。 OK， 我们来读 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我们是从上一直读到第十章的第四节，讲到主的呼召。三十五一直到第十章的第四节。OK， 我们一起来读。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能赶逐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这十二使徒的名，头一个叫西门，又称彼得，还有他兄弟安德烈，西比泰的儿子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腓利和巴多罗买，多马和税利马太，亚勒腓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分略党的西门，还有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
OK， 我们就读我们再说，这时候于是第二七节，于是主耶稣来到地上，这人的一个转捩点。在主耶稣的 ministry 的当中，服事当中，这也是一个转捩点，因为他不仅要完成父神给他托付，而且这是带出一群的人与和他一起来完成神给他的托付。所以当你每次讲到国度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思想，就是国度是从主来的。天国竟然没有悔改，世权说你们要悔改，因为天国近了。国度绝对不是人想出来的，国度是主带下来的。国度之所以进出，主耶稣有一个权柄，进出这个权柄是在主耶稣啊，进出或者能够进到，不应该用出这个话，进到这个神的国度是主的权柄，也只有主才可以让你让我。那所以在这个当中，主耶稣有一个所谓有他的信义，如果用下来有他的条件，不是每个人都会放进去就进到神的国里面，他的资格他的生命需要合格，所以登山宝训的八福，然后还有他的整个的服事的态度，绝对跟所谓宗教家法利赛人啊文士啊这个不一样，他的生命不同，他的态度不同，当然他整个的心智也不同，因为他进到神的国度，为神的国度缘故，他已经明白一件事情，如果要受苦的话，这是他的选择，他愿意为主受苦。所以你看，跟今天所谓的，昨天我碰到一个弟兄啊，在教会很久，他牧师，你不会觉得现在讲的都是成功神学？现在很流行都成功神学啊，有时候你真的不，他是个老基督徒，他也服侍很多服侍，他非常爱着，他是个职场的人，他不是一个传道人。把他参加短宣，他怎么去做那个弱势？他跟我讲一句话，牧师，现在这个时代讲成功神学，因为只有成功才是吸引人的、啊。你跟一个说穷人说，你信耶稣就发了，你去看他要不来。如果一个人在极大困难当，不论是婚姻困难、身体困难，或者夫妇关系或者子女关系困难，你说信耶稣就好，他要不要来？当然来。世人都在找这个，因为世人都在这边所痛苦流离的里面，困苦流离里面要找个答案，没有错。但是你给他的答案是什么？是成功神权，还是给他一个答案是你需要依靠主？依靠主，什么叫依靠主？你要知道你是一个罪人，你要知道只有主可以拯救你，你要知道当主拯救你，你就一生一生的要委身于他， 否则你很容易，我很容易又回到黑暗的权势的里面。所以这个弟兄跟我说，今天的年轻有时候他会很 confused， 因为他在教会听到的都是所谓的信耶稣就好好好好，这个好正好，但是生活上却不是这样。朋友当中，职场当中，甚至亲人当中，有很多的困难。所以用这个弟兄，我跟他应该算蛮熟，跟我讲，他年轻人很 confused， 他没有这样说。所以呢，我相信这次为我很多时候开一些聚会堂，用很多的方式来吸引，因为年轻人已经很难分辨什么叫做真实的，什么叫做对的，所以不容易。有时候想想，那今天做个传道人真不容易，如果要为主，我想想当年的主耶稣也不容易，当年的保罗也不容易，当年的使徒都不容易。所以很有意思，使徒之所以使徒啊，是被神差派没有错，不过用中文来讲，他肯不肯为主死也是变成一个先决条件。这些年来我真相信一件事情，所以我这样子也跟这个责任跟弟兄在路上碰到，我也跟弟兄说，为什么我对于灵恩有很多的重新的思考。1986当进到灵恩的时候，哇，我觉得这是我们整个信仰的出路答案，不过发现很不足，有很多甚至不恰当，甚至是错误。因为坦白说，灵恩蛮多的讲就是成功神学，或许说叫人听了以后心中觉得很舒服，但是却是很不正确的心理学啊，这是蛮麻烦的事情。 OK， 我们再回到圣经这边来。这时候呢，于是所以37节，不仅我们要知道这个神的心意，我们需要有神的生命来去执行神的心意。这个生命它需要有神的神性在它里面，我们永远不会变成神，但我们需要有神的，我们的 character 需要带出神的神性。当然我们在说我们不永远不会变成神。于是就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就打发工人出去收他们庄稼。然后耶稣叫使徒，然后这就很有意思，就给他们权柄能力，这个赶出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然后底下就找了这么一些的人。很有意思，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第一个主耶稣这样的说，于是对门徒说，所以几个 term， 一个是叫门徒。那当时在这解经的里面就问了，门徒是指这12个人吗？基本上蛮多解经家都说不只是这12个人，不过这12个是特别在拣选，其实是有一群在跟他，有一群起码愿意跟着他的人。所以呢，这个门徒绝对包括这12个人在内，但是 more than 这12个人。所以呢，这句话就带出个，若人愿意跟从我，所以国度不能够勉强，国度甚至一个很基本条件，他是愿意跟从耶稣。再说跟从耶稣，跟要更多的像耶稣，更多的为主摆上，更多的操练，放下自己破碎，然后更多的做耶稣的门徒。意思说若人来跟从，就当舍己，天天来跟从我，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第一个门徒，这很讲究的。为什么要走这种东西？那底下就这些门徒很有意思，他们有训练，他讲到 从某个场也没有叫到训练他们所谓的做释放医治，只是给他们权柄，给他们权柄啊。真正的我们都知道一点，如果是祷告啊，真耶稣讲教祷告只有一个，就教祷告。但这教祷告也是门徒找耶稣说，你可不可以来教我们教导。原来在主耶稣，我不说这个不重要，不过你要做一个思想的时候，你发现门徒跟做什么没有绝对的关系。是不是会医病赶鬼，是不是会讲道，是不是 是会祷告，是不是有策略有方，没有直接没有绝对的关系。但是有个关系是绝对的，就你的生命要更多的像主耶稣基督。这个叫，当然我不是反对他讲道，我不是反对他医病赶鬼，我不是反对他有从神的全面能力，会有这种的治理的这个恩赐，把教会管理好。但是要紧的是在这个地方，就是他有没有跟从主，到一个程度他能够像主。最少两样事情都要，一个不仅他的服事要像主，更要紧他的生命要像主。所以那句话在马太里面就讲很重要，我们会谈那句话，什么叫做就来跟从我，凡劳苦担重担。宗教因为劳苦担重担这个的观念，不是对一般人说，是对一些宗教徒来说，对一些寻求神的心来说，或许说希望能够更多的靠近神，更好的服侍神来说。但是宗教代价只是担子，是重担，所以叫做劳苦重担。严格的解经不是对那些不信人讲，是对那些在宗教里面特别追求人来讲，只是更多的学习，更多得到。如果没有得到生命的话，没有像主这样的生命，更多的操练，更多的学习，只会劳苦重担，有更多的责任，有更多的机会，当局接受的时候只会劳苦重担。除非你有主的生命，那个叫做柔和，那个叫做谦卑。不读到那经文我们再谈。那另外一个这边所说的做工的要收的庄，刚我们已经讲过了，整个的国度的工作怎么做国度，就教训啊，宣讲啊，疫病感染。所以呢我今天我们不谈的，不再谈，就要收的庄稼多，做工少，所以你们帮球庄的打发工。第二个很重要的，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收他的庄稼。整个的这个叫 metaphor， 就是整个的观念从羊现在变成禾场，前面是讲到羊，现在是进到禾场。羊坦白说讲那段人是困苦流离，是蛮消极的，是蛮悲哀的。不过这时候主耶稣一开转个眼睛叫我们看的是看到那个禾场，而且是已经等到成熟要收割的禾场，还不是荒地，还不是只撒了种，还不是还在成长当中，已经成熟了。再带出一个国度，你要想到国度的时候，你要看到的国度最后的结果，就是圣经很喜欢用这句话，叫做庄稼已经收。那这就要提一提，旧约时候每次讲到庄稼快收，跟一件事情，特别对以色列人说，跟审判有关系。马上到，一直在讲到 judgment， 神的审判，你再不悔改。但是到新约的时候，主耶稣把这个庄稼已经收了，成为一个积极的，成为一个对信主人来讲一个清楚的目标，努力的目标，就让神的国彰显出来。国，神的国已经来到，神的国的工作已经 ready， 已经预备好，神国要带出的结果已经 present 在那里，已经在那里。你说 everything is fine， everything is ready， 所以这个很重要。他说收他的庄稼，收他的庄稼。所以再从庄稼的角度，这第一个庄稼已经收了。换句话说，今天一个基督徒以这个为他，在新约当中，在今天一个基督徒以这个为他的人生的目的，或许成为 他在主来的时候交账的一个最高的目的，就把神的国彰显出来。那当然跟前面不能够分开，神的国怎么扩展呢？神的国怎么扩张呢？神的国工作带出结果，就许多这些受伤的人，叫做这个困苦流离的羊，能够进到这个里面。不过整个的观念不是只是谈到这些人很苦很苦，我们要花很多功夫怎么去做，倒过来是说那个的庄稼已经熟了，是在那里，因为这是主的庄稼，一说这是必定要发生。讲到庄稼我已经解释，但不要忘记前面句话很有意思，于是对门徒说，做工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打发工。这句话什么意思？做工的人庄稼已经熟，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这是主自己要跟我们讲的，要对你说，对我说，庄稼已经熟了，但做工人少，因为只有我一个人，耶稣。所以呢，你们当求庄稼的主，要求我打发工人出去收到庄稼。换句话说，庄稼已经熟了，收获已经在了，那个时间已经到了，什么都有。所以呢，但是主耶稣说，靠我一个人是不行。这句话，如果你每真要讲这句话的时候，如果好像在宣教也好，这个所谓的传福音的聚会啊，或者说这个训练啊，如果用到这句话，你一定要把这个观念讲出来。主耶稣说，我庄稼已经熟了，我一个人是不够的，我要有一群人来。牧师，你想讲什么？当你做庄稼的工人的时候，你永远不是一个人，你永远是有一群人，更要紧，永远的由庄稼的主与你同在。不是他丢了就跑，不是他丢了就跑，他站在那头就说，我一个人做是不行，因为庄稼太多。所以那这样你可以再做一些引用，原来确实是一个人不行，所以出来十二个门徒，一个人不行，后来需要的初代的教会等等的。那一方面他的所谓的传承，因为这个庄稼收这个太多了，不是一个世代就收完，原来搞了2000年还在收这个庄稼。所以主耶稣说他是庄稼的主，他在收这个庄稼，他现在还收这个庄稼，但是他知道一个人是不够的，他需要一群人。所以当你讲到与神同工的时候，不要忘记你跟他同工什么东西，你跟他同工不要忘记他要你做的是什么，就是把人带到神的国度里面，借着你的 teaching 教导，借着你的这个 preaching 叫 proclaiming， 看用哪一个词，对，借着你在人上做的医治 healing， 身体的 healing， 心灵的 healing， 叫这个人能够进到神的国度。所以第一个门徒，神需要一群人叫做门徒。那这群人呢是门徒，所以他对门徒说，所以呢庄稼已经熟了，我一个人做是不够的，这是我来地上的目的。这个庄稼熟还不是一个世代，今天我们才发现原来是2000年，每个世代庄稼有多少啊，多的不得，每个世代都有，每个世代都有，而且不是一个地方，不是在这个所谓的以色列的地方，原来整个世界。所以你需要从这个角度来明白什么叫宣教，宣教的范围，宣教的那个的所谓的传承等等等等等这些东西。那宣教内容已经讲过了， by preaching 跟 teaching， 然后彰显神的，用神迹奇来印证，就所讲所带出了所谓的医治释放啊，带出这个所谓的这个转化了改变等。对门徒讲了，这边我们讲庄稼我已经解释，那第三个很重要是在这里， 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如果这句话你听得懂的话，既然我们说我们都在宣教年会，他们每次宣教大概几十年以前在国外等等，都大概没有一次没有听到这句话，庄稼营收是要打发工人。那当时讲道的人啊，宣教士说，你不要说求庄稼打发工人，都打发别人，不要打发你自己哦。我们都喜欢这样啊，这句话讲得很，刚刚讲得很对，但我现在应该跟他讲清楚。这时候这些的门徒都在等主啊，你可以打发我吗？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因为是对门徒说的，这些门，所以这些门徒基本上在问一件事情。门徒都是门徒，起码对见的讲到整个神的心意。那门徒的回应是什么？门徒的回应不是说神啊，你讲的没有错，所以求你打发谁出去。门徒这时候都在问一个问题，神啊，你可以打发我吗？这叫做庄稼的主打发工人。神啊，你可以打发我吗？如果这个不是你抓住的观念，可能你对主的这个话你还是没有很清楚。原来每个的神的主的门徒都是一个蒙打发的人，蒙差派的人。所以当我们教会叫做使徒性门徒小组教，我们有一个非常 strong 的 statement， 我们教会的人都是要出去的。所以你可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聚在这个聚会的地方，教堂四个墙的里面，人应该不是越来越多的，是会出去的。当然我们有越段进来信主，有越段这边受装备受训练，这是绝对对。但是你会发现同时会有人出去，甚至有需要者有更多人出去，甚到程度你会发现出去的人他们还是灵粮堂的弟兄姊妹，还是灵粮堂会有，但是他们已经不在这个地方来聚会，因为他们是被打发出去。这是一个观念。第二个，被打发出去到哪里去了？他们的真正的 ministry 不是在四个墙的里面，四个墙一个屋顶底下，他们的服事是在他们职场里面打发出去。所以我们叫做使徒性，使徒这个字就打发的意思， send 就是动主，如果是动这个主动的叫 send， I send you， or I'm sent， 就我被你差派的，这是一个不管怎么样就差派的意思，所以就打发意思，中文叫打发。换句话，如果我们叫做使徒性的教会，基本上我们会发现很多人会从我们教会出去，不是因为分裂，不是从别人，是因为照着主的吩咐走出去，扩张神的国度，走出去把神的国度带到有需要的地方，带到万华，带到南万华，带到双园，带到这个万金，带到软弱的地方，或许相对带到你的职场，在金融界，在这个所谓的医疗界，在教育界等等等等，因为那里面的人，从个角度来讲，都在痛苦流离的里，神的国看这个的所谓的困难，从一个角度成为一个机会，因为这是神国彰显之时候。主耶稣说，我来不是找没有病人，因为没有病人不需要医生，病人才需要医生，所以你看你怎么看。我们是说最好没有病就不用找医生，医生说多点病比较好，因为才有生意，看你怎么看。不 anyway， 我要讲下去，所以一定要明白这句话。是当你说我们要求主打发工人去，不是讲打发别人，现在我还没有 ready， 因为庄稼已经熟了，甚至里面已经发白了，所以不早。所以这都应该都在问，每个人都在问，包括我们在问神啊，你要打发我出去吗？打发我出去，我不能够说这是唯一的原因，但我相信这个的观念影响我蛮大的，就是为什么会从美国跑回来。我不能说这是唯一的原因， 但我相信当我听到一些的特别台湾的基层的劳工的需要的时候，特别听到一些牧师你又被圣灵更新的劳工基层很需要圣灵的大能彰显在他们的当中，因为劳工基层因为从小就在黑暗全是被捆绑，因为他们的痛苦他们家庭的贫穷或家庭的困难，每个人都去找神但都找错了。我碰到一个同工，他比我早回台湾，其实我跟他不熟，回台湾我就认了，他在美国做化学博士。第一次我碰到他说，牧师你就是神差派回来，所以有一天我跟他说现在我不会进到这个机构，我要在灵粮堂的时候，他很生气，他真的责备我，明明你是神差派回来做基层，你怎么跑到灵粮堂去，他真的责备我，我很接受他责备，我觉得他是爱主心，他觉得基层的需要，他是一个博士，化学博士，我所知道，但我相信神有他带领，所以神让我兜一圈，基本上我的负担还是做基层，基本上的负担还是更知道怎么做基层，不仅是基层一般的需要，更是基层的所谓的青少年的需要。所以说我们开会也是谈这个事情，不论是这个双元那边，不论是所谓的其他地方的，像这个竹围啊等等啊等等，我们大家思想还有别的地方啊，我们也谈到兴农啊，怎么做客户辅导，问题是第一个有没有客户辅导，第二个客户辅导这孩子要不要来，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喜欢读书，所以难难在这里，所以你就是有客户辅导他也不见得来，所以来的真的不多，不来的感谢主，来的有些留下来，他们的生命就开始改变，他们我相信神的怜悯，但是还是对一般来讲你怎么，所以我们才跟一个机构他们做一套的东西，是怎么帮助的孩子从不喜欢学到喜欢学，先不要说学哪一科不行，那基本学都不愿意学，你怎么帮助的，因为不是他们天生不愿意学，因为他们从那环境出来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学，而且每次所谓进到学校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根本学不来，因为他们的考不上成绩都不行，所以他们自己给自己下一个结论，我们根本不是学这个，那我们都知道教育你基本教育就没有的话你将来怎么过日子，问题多一大堆多的。那有些呢在我们教会感像马浩牧师里面有几个的孩子我就很感动，这些孩子进到教会就改变，而且经过师母花了很多功夫做客户啊，他们的成绩已经不错，但是要 on the top 他们就上不去，因为那个要去补习班补习，而且要去好的补习班，而且补习班那些补真的很好，他可以跟你讲他的，如果你上完这个以后你的成绩会变成什么样子，真的可以保证，那没有资源这孩子怎么去读，有些父母都不在，靠这个婆婆奶奶还是什么能够照顾得到他们，真的所以感谢主，他们把几个名单给我们，我们就说先送这些孩子去，我们做个预算，我要说在这里庄稼已经收了，那些困苦流人这是一个机会，他们可以翻转过来，是在于谁呢？是在于我们这些生命被神改变的叫做门徒，他们出去就是把剑带到神的国度，带回主的羊圈，离开这个最后讲这个，当酋长的打发工人就带出打发的时候另外一个意思，所以这几个字在一起，你的呼召你的 calling，命定不用谈了，命定就像主耶稣基督，门徒你的命定，你如果是门徒你的命定就等于像主耶稣基督，这问都不用问，第二个在你的命定的家，那我要去哪里做什么，那个叫做 calling 从神的角度来讲是 calling， 从另外角度你接受这个 calling 就接受主的打发，所以主的差派 OK， 所以呢，命定呢 calling。那当你主的差派的时候，因为你知道主差派你干什么，所以你接受这个差派。所以神的 calling 你接受，神就 send you。当神派你的时候，当你神派你的时候，用这个字的观念，你一定不仅知道有知道你的责任是什么，而且一定会有你的资源，有你的权柄，有你的能力，有你的资源来完成你的老板对你的差派。因为你要去完成你老板给你的呼这个使命啊，所以你要完成这个使命。相对的，相同的也是这样。所以当你愿意接受主的差派的时候，你一定会从主耶稣领受到从主来的权柄跟能力。这时候谈的不再是所谓的神的旨意，这时候谈的也不再是神的所谓的生命。因为门徒就这样，因为神做门徒，当然你要知道神的旨意，而且这时候神已经差派你，所以你更加清楚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现在是讲究是差派，那我怎么去被差派去做成这样我们做事情？我要祝福你，神的权柄能力一定领导你。神的权柄能力呢，今天在这个服事当中，特别从灵恩的角度，我发现我要这样的说，我觉得很多的次序没有弄对。我们先求权柄跟能力，然后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要好服事主。但你发现当一个人有权柄的时候，他不是照神的旨意，是照自己的旨意，不是照神的想法，是照自己想法，不过他嘴巴还是说为主。那为什么他不照神的旨意，只照神旨，只照自己的想法旨意？因为他生命没有改变了，因为他生命改。所以你看到灵恩当中一些的被神大大使用，我觉得是神给他有机会，给他机会，给他机会，给他机会，到最后神说 OK 够了，给你这么多机会，给你要你去完成我对你的呼召，所以我把权柄能力把资源都给你。但你出去以后，你只是为了你自己建造你自己的事工，建造你自己的国度，建造你的王国，满足你的私欲，满足你这一人自己的骄傲。神说 enough is enough。 所以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里面的一些的软弱，甚至一些亏欠发生之后，他跌倒，整个ministry跌倒。我觉得神很心痛，对他跌倒心痛，对这些年来这么多人跟着他人来讲，一起看到这个领袖跌倒，他们也跌倒，也心痛。所以真的要对灵恩的朋友这样的，真的要小心。门徒、使徒，你先要做门徒，然后再说神的差派我。你的生命没有改变，我的生命没有改变，一下跳下有权柄有能力，我相信每个人都同意，你不肯给你的三岁小孩子给他几百万，或者给他一些的这个所谓的刀啊枪啊，我不肯这个事情，因为你知道他不会用，他生命还没有改变，或者改变以后还没有成熟。那等到某个程度以后，你发现他越成熟了，不仅他的思想跟你的思想越相同，而且他的生命成熟到的程度跟你的生命蛮相同的，你做父母才乐意，才这时候才放心把一些资源给他，交代他去完成你给他的托付。我再说，主耶稣对于带出门徒来完成整个神国的实现，是一个非常清楚的，我觉得一个 program 或者一个 guideline， 特别内容是什么很清楚，甚至包括这个次序是什么是很清楚，是很清楚。我只是讲讲，我没什么了不起，不过才是有人说牧师我要跟你，我今天要问一个问题，你要跟我干什么？我跟你学，我学什么？讲道啊，祷告啊，怎么带领教会？那我说还有呢，这样我就知道怎么服侍了。没人问我说牧师怎么跟你破碎生命，我一讲这个大家都跑掉，这人之常情。 大概受太多成功神学的影响。你说这年来有人说跟你，从某角度有些人说牧师，你需要一个人帮你，你的团队需要人来加入你的团队。感谢主，他们还蛮尊重我的，还蛮所谓的看得起我。从人角度来讲很好啊。我发现一件事情，神的国度的弄的 program， 神的国度那个的彰显，真的跟人不一样，跟人不一样，跟人不一样。所以这边说，就于是对门徒说，现在出现门徒了。我对所有的年轻传道都问牧师，你要教会看得怎么样？我第一个问，你这边已经三年了吗？你这边五年了吗？或者还没有开始？你可不可以告诉我，这些年间有哪些的核心同工在哪里？有人告诉我，哦，这个核心同工就那几位，那他干什么？都是说他负责这个，负责那个，负责那个。但是说他们负责来，有时候跟着他，有时候自己做事情，有时候这两个吵架。所以他有个核心同工七八个人，但是这个人不见得完全听他的，或者彼此当中，那问题在哪？门训了。门训的，谁叫谁跟服？约翰跟雅各谁服谁？很难。如果生命不改变，那当这个完以后，给他一个清楚的 calling， 庄稼已经收了。我会与你们同工，但我一个人做是不够的，我要差派你。所以在整个上，这是我的庄稼，所以我保证。这个庄稼会熟，而且庄稼一定有好的收割，这时候我要把你找进来跟我一起同工。在这同工当中，你就知道神的同工当中一定会把权柄能力交给你，以至于你有权柄能力完成。所以这个叫差派，门徒国度差派，门徒差派，然后一起来完成神的国度。我觉得这段经文啊，经文是蛮清楚的，给我们一个神国进行、神国发展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的所谓的蓝图，可以这样的说。那其实一直到后面，主耶稣都继续的，除了教导以外，基本上还是在这个所谓的照着这个蓝图，一直把门徒带出来。啊，当然中间不容易哦，就是有这么清楚的蓝图，也不见得这么容易。我感谢主，主耶稣不断的来修正他们的生命，不断的调整他们生命，不仅调整他们与神的关系、与主关系，也调整他们彼此的关系。到最后，这些人来，特别复活以后，这些人在一起，实在是不简单，一起来往前走。所以求神恩待我们呢啊！你说这个，有人说牧师，你看这个环境这样子。我不能够一天看那个环境好与不好啊，这个是不是会更严重啊，或者疫苗出来。我要说神的破，因为庄稼已经熟了，工人在哪里？工人在哪里？是为什么每个人，不是每个人，很多人祷告说哇，求你差派工人，都是讲别人，因为他们没有走门徒的路啊，因为他不愿意走门徒的路啊，因为他不愿意牺牲啊，他要的名誉是地位金钱啊，要知道多多厉害多成功啊。所以每一个人为自己祷告，神啊差派我吧，像以赛亚这样，都是差派别人。这句话很重要，耶稣说网友这些的人在回应一个问题，你就发现为什么主耶稣差派那十二个门徒这么容易，因为这些人从我除了那个出卖耶稣那个假的以外，其他人都已经 ready， at least不成熟是一件事情，但起码他们 ready， 他们愿意在生命被神得着的时候，他们愿意走进神的呼召的里面。所以我在我的观念没有叫做义工，你不拿钱感谢主，你不拿到什么好福利我不感谢主，你可以放下去，但在我观念没有一个叫义工，都是在神的呼召的里面。他接受的不仅是所谓的薪水，他接受是神给他的权柄跟能力，好叫他能够做成神要做的事情。那当然有需要其他生活上资源的时候，我也相信神会为他预备。这是我对神的这个所谓的 彰显神国的进展，从特别从马太福音这个角度，这段经文来讲，我觉得这个蓝图啊，这个 program 是蛮清楚。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这些人走在神的心当中，让我们教会也走在神的心当中。我们起身来祷告，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也为教会来祷告。求神在我们当中啊，真的兴起。他愿意，他已经在讲清楚。求神兴起更多的门徒。所以当每次他们听到主的声音的时候，他们都说我在这里才差遣你。不是门徒，他绝对不会有这样的跟神有这样的回应。他只说神啊，你找别人就好，不用找我。因为他是门徒，他生命被主得着的时候，一听到神给他一个呼召，一个 opportunity 的时候，一个机会的时候，他总会说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我们一起靠同神的祷告。哦，我的主，神在这里仰望你，帮我们带领，保守任何的新人，保守然后的主啊，也施用能够成就你的作为，把带到新人当中。我感谢你，我赞美，再把荣耀赞美归给你，主啊，带领你的教会向前，主啊，带领你的赞美。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现阶段都独自爱着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不仅我们罪得赦免。不仅叫我们能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更是借着主耶稣在地上所做的这一切，让我们有一个清楚的榜样。我们活着就是要走在你的心当中，我们活着就完成你的旨意，我们的活着就是愿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也借着我们行在这个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主要在这教导我们怎么知道怎么做门训，教导我们知道你国度的意向，让我们走进你的呼召当中，更让我们天天听到你的同在，你的神迹奇事，你的权柄能力叫彰显，不仅发生在我们身上，也要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把今天需要时间交手中，主要带领我们向前，听我们的祷告，接着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感谢。